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李舒雅，
欢迎来到恋爱季节。那在上一次我跟舒雅我们做的节目当中呢，有跟大家讲到这个主题，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那我们今天一开始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和我今天是什么身份？那当然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哈。那在圣经里面给神的儿女有哪些的应许呢？我们在马太福音十章的30节里面呢，经文就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哈。你们看，如果神不允许一根都掉不下来哈。
是，
所以说是万事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既然每件事情都是要叫我们得益处的话，那请问大家，那基督徒为什么还会那么紧张哈？我们还总是有那么多的惧怕，我们还总是有那么多的担忧。那到底是在怕什么呢？有什么是那么可怕的呢？
对啊，那我们所怕的呢，应该是怕得罪神。那这个观念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如果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样，就是怕做错了决定啊，我们要吃亏呀，做错了决定我们得不到什么好处，或者是走倒霉运了。那这个呢，如果是这样的心态，那在神的面前其实是不讨神喜悦的。
是，那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神的带领只有一个理由，是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神伤心。
是，
那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了我们。那我们愿意讨他的欢喜，因为呢他希望我们的人生是可以给他带来至大的荣耀的。那我们也应该是盼望神能够把这样的观念呢摆在我们的里面。
没错，
那我们就要记得，我们是作为是神的孩子，那我们的阿爸天父他会不顾念我们吗？他会不照顾我们吗？他会让我们就这样子随波逐流这样失去吗？基督徒除了故意犯罪以外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心说我们所做的决定会有太大的麻烦。
是，但是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人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被主使用，能够更多的荣耀他，那我们呢就要在主面前一起来学习，从圣经里面来明白神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的。
是，我们可以看看在圣经当中记录的人寻找神旨意的方法都有哪些呢？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研究当中呢来可以看看，大概也可以知道一下我们应该是怎样做哈。
是，
那在圣经里面呢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都是要来寻求神的，不是只有信主的人来询问神。那些外邦的子民他们也会向主来求问。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当中有一个先知叫约拿的我们最近在这个喜乐葡萄俱乐部里面刚好也讲到这个约拿的故事。这约拿他在船上遇见大风浪的时候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就会去求问神，他们用这个抽签的方式呢来找出来是谁给他们惹来那么大的一个祸的。
是，那古时候的人有一个观念，认为天上的这个星辰会影响地上人的命运。就像圣经以赛亚书47章13节说，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的在月宿说预言的都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
是，那当我们在这里讲到古时候的人觉得他们没有科学头脑还相信这些星辰想来会影响人的命运。
是，
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因为当我们有时候打开报纸尤其在这边的北美的报纸很多报纸里面都会有谈到星座，说这一周的这个你们这个对哪些星座你们会遇到什么桃花运或者这个礼拜你要注意一些什么呀，或者还有什么你的一些吉利的数字你就去买这个 个649这些的买这些彩票，那真的就有人相信这些东西去看那些东西，或者你认识新朋友，然后就会说，哎，你是什么星座的
啊？
我跟某某星座的人，我们就是合不合，或者是对对对，都会去谈论这些事情。
对，
那在圣经的创世纪44章第五节呢，告诉我们。有人找算命的来问神的旨意，那另外其实也有在其他经文也有告诉我们说，有人用这些观照啊，什么叫观照呢？就是找一些的兆头、一些的记号、一些的 sign 哈，在这里面看看有没有神的旨意。就好像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看到的那个例子，讲到的那个例子，讲到说有个人看到一部车子，这个车的这个品牌是叫 Yugo， 他就觉得说，哎，这是让你去哈 ，Yugo。啊、他觉得这就是一个关照、那除了像我们在讲这些关照啊，这些记号之外，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上28章里面，就是讲到扫罗去引多尔见一个交鬼的妇人，求他招撒母耳来求问、那其实今天有这样的人，就是这种找通灵的人，
对对对，
招来自己要找的人的灵、来求问一些事情，
是，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其实都是假的。
是，那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样，就是拜偶像。在圣经何西阿书4章12节那里，有些人求问木偶，以为木杖可以指示他们。神是怎么说的呢？神说，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
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抽签呐、看一下这个你就是掉出来的这一根签上面的这个签文呐、又比如说像他们烧香的时候，看看这个烟哈是怎么飞的。其实这个不是很明白的，就是你看当天的风向就知道了嘛。
对，
那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就有讲到哈、以前的人用这些方式来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在圣经当中有没有给我们一些教导呢？是有的。在生命记里面呢，18章10到12节里面就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对，圣经里对这些事情其实讲得一清二楚哈。所有你想用的，如果不是神指导的方法，那都是神所憎恶的，我们务必要小心这一点。是。那今天呢，如果有人跟你说我们到庙里去求个什么好不好啊，你可能不会去。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个姐妹啊，她很属灵，她的祷告是很灵的，凡事呢求问她就会有解答，我们去求问他好不好啊，哎，这有可能你就会去了。
对啊，我也听说过，就是好像近几年来在北美有不少的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就会用这种的方法、就是比如说有了个疑问，然后就会去找某位很属灵或者是他祷告很灵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牧师啊，去问他，他就会告诉你神的旨意是什么哈。其实我们要仔细想一想，就是这是不是神引导的一个方法呢？其实不是的，因为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没错，是。那其实圣经呢，它记载神曾经在历史里面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带领他的子民，以及神今天要怎么带领我们这些子民。那总而言之呢，就是神带领他的子民的方法可以分成三大类。那第一大类呢，就是用神迹或者是奇事。那第二大类呢，是用异象或者是异梦。那第三大类呢，是用一些直接的启示，比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啊，先知来告诉我一些事情。
是，其实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的例子，
是，
比如说像这个天上可以降火啊，还有像摩西他看到这个燃烧的荆棘哈。那另外呢，像在这个撒母耳记上里面也看到，就是神把一些话摆在这个敌人的口中，让敌人来讲。那另外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大祭司，以前的大祭司他身上会带一些宝石，那据说当这个大祭司去求问神的时候呢，神就会用这些宝石，因为这个宝石上是有一些希伯来文的字母在上面的，然后它就会一块块的发光来指引他们。那 这些都是神迹，但是是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这个记载、
嗯、
那我们也看到就是神他用、云柱火柱来引导他的百姓。
是
今天神的儿女当中讲到神迹可能最能够引用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叫做这个所谓的羊毛法。什么叫羊毛法呢？这个其实也是以前在旧约当中基甸用的一个方法、
嗯、
今天很多人就会说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神的带领呢？就跟神来求一个印证哈、
嗯、
那一次不够就两次啊，两次不够就三次。那基甸他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做的。
嗯，
但是呢我们也需要就是提醒各位弟兄姊妹要注意的呢，就是神的使者向基甸来显现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基甸他用这个羊毛法来求印证啊，是表明他有信心还是没有信心呢？那个没有信心的做法是不是应该成为我们的这个榜样呢？其实我们可以来想一想哈。
嗯、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基甸做的这件事情是关乎全以色列百姓这整个民族的这个生死存亡、
嗯、
跟基甸他个人本身的这个利害得失是没有关系的。
是
啊、那神允许他用羊毛法，但不是为着他个人的好处，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全民族的好处的。
是是
嗯。
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基甸这一辈子他侍奉神是有多长的时间呢？是3个月、6个月，还是1年2年呢？
嗯，
其实都不是，是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基甸呢，做以色列的士师很长的时间里面，那我们请问，就是说神有几次用这个羊毛法来带领基甸呢？那其实只有一次。
是的，没错。嗯，那我们来看看，就是现在也有些人哈，天天用这个羊毛法，他大事也羊毛，小事也羊毛、
嗯、
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做法。
是是。
那也有人说啊，那如果先知或者是天使来跟我讲，那我就服了。在旧约里面，神派以色列的使者去说一些话，那总结起来就是你们要悔改。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说也要等待先知或者是天使来跟我们说这些话呢？那旧约时代没有圣经，可是现在我们有圣经了呀。那我们要悔改就是整本圣经的教导，难道说还要等待这个神再派先知天使来告诉我们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吗？
嗯，是是。那在新约时代，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在五旬节之后再也没有看到过教会寻求神迹式的这个引导了。那新约圣经里面没有一节告诉我们在五旬节之后我们要寻求这样的引导，并且呢没有一个例子是当我们寻求神这样引导的时候，神就用这种神迹的这种方式来带领我们。那其实全本新约圣经在五旬节之后呢没有这样一个例子，没有这样的教导。
嗯，那我们寻求神到底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呢？
嗯，
旧约时代有羊毛法，五旬节之后没有这样的例子。
对，
不但是没有这样的例子，连一句这个经节都没有记载哈。所以呢我们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因为这个方法也不是神他所喜悦的。
是。
那今天神有没有可能也是用神迹来引导我们呢？那当然是有的。
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给我们做的这样的见证哈，
是
神怎样带领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这样的见证。
对 对, 对。
但是呢我们要记住，就是我们不要去寻求这种神迹式的带领，我们相信说神可以用神迹来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不是说要去寻求，这样是一个唯一的一个方法。
是
啊，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启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顺从神的引领，这个呢才是个重点。而且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的就是，我们平常应该是按照圣经啊来看看我们应该是怎样子来寻求神。因为神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应该怎么去做哈。
嗯，
他不是说故意不跟我们说，他是乐意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
是。
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有是用心去来学习圣经，去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已经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教导，
对
啊，他在每件事情上要怎样的来带领我们，我们就是要一起来学习神，他必定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说他不会告诉我们要如何去做。
没错，那其实我们讲过神用他的神迹奇事来带领他的子民，但是呢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那就是神迹奇事如果天天发生，那就不叫神迹奇事了，对吧？那叫平常事。
是，
对，神迹奇事之奇就是因为它是偶然发生的，它不是一个常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基督徒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跟随神，虽然我们是相信神可以用神迹奇事来带领我们，但是呢我们不这样期待，因为神其实有更好的方式来带领我们。
是，我们不是说等着说哦，神哪、啊、你做一件神迹奇事来显明给我看，那我就会跟随你哈。
对对对，
对，我们不可以给就是神来发号施令的哈。
是是是，
那在圣经里面呢，神对百姓用神迹奇事都是不得已的一些方法，因为在旧约时代这百姓他没有圣经嘛，
是是，
所以他们根本不认识神，也不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
对，
所以神就需要用一些神迹奇事来带领他们。那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中，我们有圣经，我们有圣灵，那这个带领难道不比那些神迹奇事还要更加靠得住吗？
对呀、其实在圣经当中，神曾经清清楚楚地就告诉摩西说，如果将来在你们中间有人起来说什么预言，或者呢带领你们做什么事，如果他行了什么神迹奇事，你们是不是就要跟随他了呢？其实不是的，你们还要看看他是带领你们跟随哪一个神。
对，说的没错。
对，
在申命记的13:1-3呢，经文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所以说呢，我们要明白哈，我们最可靠的不是这些神迹奇事，这些 miracles， 而是神的话，还有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讲关于这个异象和异梦哈。在圣经里面，神呢还是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带领子民的，那就是异象和异梦。那圣经里面做梦做的最多的那就是约瑟了，他的一生都是跟梦有关系的哈。从创世纪37开始就讲了很多约瑟的梦哈。那在新约里面呢也有一个人做梦，那就是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他这个梦呢真的是很难的哈。
是，
那我们想一想约瑟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圣经上有没有记载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于是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求神能向他启示神的旨意如何呢？其实没有哈，但是呢就在他没有祈求的光景之下，他做了一个梦。所以说呢，我们真的要对这个约瑟这个人啊是非常的尊敬了。其实真的是很难的，
是
一般人恐怕就是做梦也不会相信的。
对，而且约瑟他不只是那一次做梦哈，他还做了另一个梦，就是神叫他起来，就是带着这个小耶稣和他的母亲到埃及去，
是是是，
不然的话他和孩子都会没有了命的。
对对，
所以说约瑟，我们从约瑟这个人身上也可以就是学到个功课，就是有很多的属灵功课，他真的就是听从了然后就去做了。
是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属灵的人，如果你跟他说赶快逃命到埃及去吧，他一定会跟你说，你真的假的？神如果真的要保护我，并不是一定要到埃及才能保护我呀。就是在这里神也一样可以保护我呀。但是这个约瑟他当他知道出于神的指引的时候他真的就是顺服了。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去埃及其实还是要走很久的路吧。
对，我们现在可以飞坐飞机飞过去了。
对对对， 而且呢，约瑟又不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没有钱的人又要走那么长的路，真的是难上加难啊。
是，那我们另外看到，除了约瑟之外，这彼得他也是有做了很多的梦啊。
嗯，
那曾经有一次呢，他在祷告的时候，这时候啊，就这个魂游向外啊，他就看见这个天开了，然后呢，有一物降下，就好像一块大布，它系着四角，这里面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那这里面都是不洁净的物，那这些不洁净的东西对于犹太人来说是可憎恶的。那这时呢，就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宰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要他吃，那彼得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那他称主为主，但是他却这样子回答，哎，那到底是谁做主了哈？我叫你吃你不吃，你还说哦，这是不洁净的，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看约瑟，然后再看看彼得，那我们可能就真的会说，哎，彼得他真的不怎么样哈，他还是这个大徒弟呢。
是。但是其实我们要知道啊，彼得当时所接受的命令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命令。因为神这个命令改变了他在地上做事的这个原则。那神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以色列的百姓洁净之物可以吃，不洁净的东西是不可以吃的，这是神所规定的。那等到神要改变这个原则的时候，你觉得容易吗？
当然不容易了。
对呀。那既然是神定规的，那神有没有权利改呢？那当然是有权利改的了，对不对？但是当他要改的时候，你觉得谁会不同意啊？
人不同意啊。
对呀。但是到底是神大还是人大呢？那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上神并没有改变这个原则，只是把这个原则升华到一个高点，那就是洁净的认定是在于神的，
那不在于人去决定。
对。
是的，没错。那很多的时候呢，神他就是借着这些异梦异象，其实有时候也是不得已的哈。正如这个行神迹奇事一样，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违背了我们平常所认为应该要走的路，或者是本来这件事情应该是如何的。
是。
那神其实是要帮助彼得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决定要用一种超自然的方法来向他启示，来让他来看见这个异象。那异象就是跟一些我们平常觉得我们以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真的不能够轻易的说啊，我看见了一个异象哈。因为你真的要想一想说难道说神要改变他做事的原则吗？我们真的不要把你自己的异象然后真的是说成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异象哈。
对对对。
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李舒雅。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拜拜。
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你喜欢听歌吗？
你喜欢创作吗？
你喜欢填词吗？良友电台74周年台庆前奏活动扎根更深填词比赛已接受报名，为主题曲扎根更深重新填词，从现在起到5月31日，把歌词作品和联络资讯到网站活动专页上载，优异作品可以得到旷野玛纳第一册电子有声书，作品还可以在良友电台74周年台庆期间播放。
期待着属于你的一首扎根更深，把好的音乐呈现给我们的神吧。
血为我而流，每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你仍拥抱着我。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字架上钉和地受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